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您送上内容提要。立场新闻被指煽动案罪成，记协话判决反映香港新闻自由严重倒退。 Telegram 创办人在法国遭刑事调查，律师反驳指控。建昌重灾村戒严，救援人员和主播遭封口，余文生被庭审，律师和外交人员旁听被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立场新闻被指煽动案罪成，记协话判决反映香港新闻自由严重倒退。立场新闻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在礼拜四裁决。法官郭伟健宣判两名被告，前总编辑钟佩权和前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和立场所属公司罪成。法官准许两人保释，26号处理判刑。警方国安处在2021年12月29号搜查立场新闻，拘捕八名编采人员、董事和前董事，包括钟佩权和林少彤。而立场的6100万资产在当日亦被警方冻结，立场随后宣布停运。钟林两人在被捕翌日提堂保释被拒，还押近一年，在2022年11月和12月先分别获准保释至今。香港记者协会和无国界记者各自就判决发声明，记协形容案件明确反映香港新闻自由衰落。无国界记者亦谴责判决，呼吁港府停止司法滋扰两名记者。记协下周在案件判决后发声明，指立场案明确反映香港新闻自由衰落，而在案件裁决前已对香港新闻业界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记协又提到，控方在开审后大幅扩大案件审查范围，不单止审查立场新闻报道、专访和评论文章，又就编辑、记者和文字的意图向被告逐字逐句盘问。记协又说，政府今年初将煽动罪最高刑罚由2年增至7年监禁，认为本案加剧新闻工作者的担忧，深化寒蝉效应，对新闻自由构成更严重伤害。加上近日有官员指媒体在专栏旁提示文章无煽动意图，并不可以免责，明报总编辑之后致函专栏，呼吁撰文时要知所分寸，以免危机降临，都反映住传媒对煽动罪感到忧心。连同立场案，众多的事件都反映新闻自由正是严重倒退，强烈反对使用煽动罪、国安法和23条等法例，检控按基本法行使权利进行新闻工作的人士。无国界记者亦发声明谴责判决，认为判决立了危险的先例，对香港已受创的新闻自由造成另一次打击。声明提到，从而家开始，任何报道和官方论述不符的事实都可能因煽动罪被判刑。声明呼吁港府停止以司法滋扰两名记者，以及不要再打压新闻活动。声明最后又重提，香港在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在180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135，20年间从第18名下跌至现在的位置。Telegram 创办人在法国遭刑事调查，律师反驳指控。28号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宣布，正式对社交媒体平台 Telegram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杜罗夫进行刑事调查。杜罗夫的一名律师说，让一个社交网络的负责人对平台上任何犯罪行为负责是荒谬。据路透社报道，巴黎检察官指控杜罗夫涉嫌共谋经营一个允许非法交易儿童性虐待图片和贩毒的网络平台，他还涉嫌洗钱和拒绝和司法当局合作等罪名。杜罗夫上个礼拜六在巴黎附近一个机场被捕，他被拘留4日后，在礼拜三获得保释，条件是支付560万美元保释金，每个礼拜向警方报告2次。 同埋不得離開法國領土。禮拜三較早時，杜羅夫被移交司法部門接受首次審訊。Telegram 擁有近10億用戶，杜羅夫的被捕引發關於言論自由的終點和法律執行的起點，以及科技公司應在幾大程度上對社交媒體內容負責的討論。杜羅夫在法國的辯論律師卡明斯基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在向記者發表的評論中說，認為一個社交網絡的負責人可能直接或間接捲入與他無關的犯罪行為是完全荒謬。他說 Telegram 完全遵守歐洲的數字規則，在法國接受正式調查並不意味著有罪，亦不一定會導致審判，但這個表明法官認為有足夠證據進行調查，調查可能持續幾年，然後送交審判或搁置。卡明斯基沒有即時回應路透社的置評請求。據了解，法國總統馬克龍是 Telegram 的忠實用戶，他在今個禮拜較早時表明，逮捕杜羅夫絕不是一項政治決定，調查是由司法當局而不是政府決定。據消息人士披露，在2018年作為同科技企業家系列會面的一部分，馬克龍曾經同杜羅夫共進午餐。杜羅夫是在2021年根據一項罕見的針對高知名度人士的程序獲得法國公民身份。杜羅夫生於俄羅斯，同時擁有俄羅斯和亞聯酋護照。據福布斯估計，杜羅夫的身家是155億美元。建昌重災村戒嚴，救援人員和主播遭封口。中國遼寧省建昌縣特大洪水第九日，民間救援人員和災民披露，洪水沖走很多人和房屋，當局封鎖消息，部分重災村莊戒嚴，影片被封殺，播報災情的主播被封號，救援人員亦被封口。據化名黃旭的民間救援人員披露，建昌縣20日暴雨加上水庫泄洪，造成特大洪災，5個鄉鎮200多個村莊受災，救援全靠民間。目前部分重災村莊戒嚴，有警察站崗禁止進入。好多播報災情的網紅主播被封號，影片亦遭封殺。黃旭描述，洪災面積非常大，沖走好多人和房屋，還有整條村被沖沒，有整個村莊剩下兩戶人家，災區災情都被限流，畫面發不出，看不見，一啲流量都沒有，強制下架，多人被封號被挨鬧，政府有關部門各方面不作為，不給講。化名陳陽的民間救援人員就透露，沿河的房屋都被沖毀，慘不忍睹。各地救災物資堆滿政府倉庫，不給發放，很多愛心人士都將物資直接送到災民手上。陳陽說，現場每個畫面都幾令人心寒，冇辦法發布，你哋喺網上睇唔到。一入災區，無論邊條村，全部係屍臭味。政府佢哋有登記聯絡管理紀律，佢監視嘅係你有冇講錯嘢，將我哋送嘅物資收喺倉庫裡面。話事人會話你哋餓唔死就得。和尚房子鄉村民李女士透露，當地多個村莊受災嚴重，很多村民飲了山泉水肚痛，還有不少發燒感冒，但消息被封鎖。大屯鎮村民張女士的家被洪水沖走，每日都在找回能用的東西，她說對政府感到失望，目前最缺棉被和保暖衣物，希望外界可以關注。張女士說，我們上游是水庫，沒有接到撤離通知，都是這個水庫下來，下邊的村就被沖，這邊有很多家都好像我們屋企都被沖走。余文生被庭審，律師和外交人員旁聽被拒，歐盟批評破壞信任。 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28号在苏州中级法院开庭。当日多位律师和外交人员前往法院旁听，遭到拒绝，欧盟代表亦被拒绝进入法庭。欧盟公开批评中共破坏信任。中国人权律师包龙军在 X 社媒平台发布和杨辉律师的通话影片。杨辉说，在28号上午9点，他刚到苏州中院门外就被苏州警方带走，强行驱离苏州。包龙刚说，他的妻子黄宇律师连法院的门都未到，刚出苏州火车站就被警方强行带走。改变中国网站创始人曹雅学在 X 平台发布图文说，余文生律师被庭审当日，共有11位各国外交人员想进入法院旁听，但被中共官方拒绝。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马斯拉利证实，驻华外交使团的欧盟代表当日被拒旁听，批评中方此举破坏欧盟对北京在法律正当程序要求上的信任。马斯拉利说，欧盟重视早前对余文生和许艳的福祉的担忧，呼吁立即释放他们。同时又补充说，欧盟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就警方突然以不明原因拘留两名律师黄宇和杨辉的情况作澄清。余文生律师是因替法轮功学员和709律师辩护遭到中共打压，律师证被注销，后来被判刑4年。在23年4月13号，余文生和妻子许艳应邀到德国驻北京大使馆途中被捕。截至目前，两人已被超期羁押1年0.4个月。大陆知名维权律师陈建刚说，在中共极权体制下，中国从来就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陈建刚说，现在中国的司法制度基本上已被废除，尤其是刑事辩护制度，已经没有真正的刑事辩护，那所剩低的就是镇压，或者说一种走形式的表演式的司法程序。余文生的案件就是这样。陈建刚律师说，中共将司法系统当成刀把子，对人民进行镇压屠杀。陈建刚说，我们都知余文生夫妇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只不过是应使馆要求去参加活动，半路上夫妇被捕，孩子亦被监控软禁等等。你就这种事在文明国家来讲是匪夷所思，但在中共这个暴政国家就可以将这种没有任何犯罪意图或没有后果的这种行为当成是犯罪来进行处罚。余文生一案受欧盟高度关注，欧盟曾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声明，敦促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余文生在内的中国维权人士。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